今天景，平安。
我们几乎是两年没见了，每一次看到大家都觉得非常亲切。我还记得李科，我来的时候记不得他名字了，可是我还记得他的脸。我上次来的时候好像你刚刚生孩子。对，第三个，对。对，我去年夏天结婚，一结婚太太就怀孕了，所以我们是今年四月份得了一个女儿。对，所以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哎，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没有结婚的时候特别想结婚，结了婚下半句我就不说了。我们来打开圣经好吗？我们翻到哥林多的前书第一章。在我的圣经上是在新约的171面。
对，171。
像我们在大家翻圣经的时候啊，我想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知道说聪明和智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有些人聪明没智慧，有些人有智慧虽然不是很聪明。那么有一个人呢，他在德州的高速公路上开车，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他开着开着突然好像爆胎了，就是有一个车胎爆掉了。所以呢，他就把车趴到那个路边，然后把那个千斤顶拿出来，把那个车架起来要换轮胎。那么他在换轮胎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说，哎呀，该死不死，这个车换在什么地方呢？换在一个神经病院的门口啊。所以他一边换胎呢，一边就是那个在这个神经病院那个放风的那个，很多人在那个栏杆后面就在这儿看他。那么他想说赶快就把车胎换了，换完了以后赶快上路。结果呢，事不凑巧，他换胎的时候，他正好那个车停在一个坡上，所以他换胎的时候，刚刚把那个破掉的那个胎卸下来的时候，那四个螺丝有没有咕咕咕咕滚滚滚滚滚滚到一个阴沟里面，四个螺丝全部滚进去了。所以他有新的车胎，可是他没有那个螺丝啊，没有办法把那个车胎翘上去。而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神经病院里面有一个病人啊，叫他过来，他说哎又看，所以他想也许他有螺丝或者怎么样，所以他就跑到他面前说，请问有何贵干啊。这个神经病人呢，他就跟他说 It's easy 啊，很简单，你就把前面那三个好的轮胎啊，每一个轮胎上卸一个螺丝下来，然后就把这个坏掉的轮胎堵上去，所以每个轮胎上是三颗螺丝，照样可以把它紧好，对不对？哎呦，那个老总一拍手，他说：“哎，你真是太聪明了，你这 you are very smart。”这个神经病人啊，他就说 ：“I may be crazy。” But I'm not stupid. 他说我也许是疯子啊，可是我并不傻。对，所以聪明和智慧是有差别的。那么我因为我在读整个大学，好像在我求学的整个过程当中，好像一直都很顺利。我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好像就得了全市的物理竞赛第一名。然后后来考入科大少年班，我考入的时候呢，是全国高考，在那一年考科大少年班里面是全国高考的第一名，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自己是一个 somebody，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有聪明的人，可是呢，我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呢，我经常会出洋相。那么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刚才这弟兄讲，刚来美国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无聊，没有依靠。然后当时有人劝我去教会呢，我也就去了。然后去的时候呢， 心里面就存着一个，其实啊，我很没有智慧啊，所以我里面有两个想法在征战啊。有一个想法呢，是我真实的想法，我真实去教会的想法是什么呢？我想去那边找到一些人认识一下，因为实在太孤单了。可是呢，我告诉我自己又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为了要这个面子的问题啊，所以我跟我自己讲说，我为什么去教会呢？我是要去教会啊，拯救那些迷信的人。所以这是我对我自己讲啊，其实是因为我想去教会呢。那么我一去的时候呢，大家刚好也是在一个小的环境里面，大家礼拜五的晚上啊，非常一走进去就充满了家的感觉啊，然后大家在一起查圣经，然后呢大家说，哎呀，今天新来一个小朋友，他们叫我小朋友，因为我那时候19岁，19岁来读博士了，所以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博士候选人，人家觉得我是小朋友，说让这个小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啊，介绍给我们认识。那我心里面一听小朋友这三个字呢，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说堂堂男儿怎么被人家叫做是小朋友啊所以呢我就站起来，我就讲我是麻省理工的博士候选人，一讲完我就坐下来了啊，就非常目中无人的那个样子，所以你知道聪明人不一定都有智慧坐下来了，完了以后呢，那个带领的老弟兄他也没有觉得怎么样，他说那我们大家都介绍自己给这个小朋友认识。我一听小朋友我就那然后呢，这些在座的这些人他们就一个一个介绍了。那有一个人说，哎呀，我是就某某某公司，我是某某公司的老板，今年呢刚开了另外一家公司吧。那另外一个人介绍呢，他就说我是 Boston University 的教授，物理系的教授。然后还有一个人介绍说，哎呀，我在什么哈佛拿了3个 PhD 什么的，反正等他们讲完，我觉得我基本上就已经想要走了，因为我刚才站起来的时候是非常目中无人的，所以呢，那一次的介绍啊，打破我心中一个框架，因为我听说只有笨蛋才会去信基督教的哈，所以等他们全部介绍完了以后，我发现说。好像并不是笨蛋，只有笨蛋才去信基督教，所以就改变了我的一些观念。然后从那次以后呢，我几乎每个礼拜五每个礼拜天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因为我发现说在这一群人当中呢，他们不仅有智慧，不仅有聪明，他们有智慧，我可能有聪明，可是我没有智慧，所以跟他们在一起查经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有爱，非常的有得着。然后我没有过很久我就受洗，我就自己也成为一名基督徒。那我们今天来读今天的经文好吧，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们从18节读到31节，我们请弟兄们读双数节，姐妹们读单数节好不好？好，弟兄们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记，我要念你智慧的人的智慧，被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信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但在那门招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门招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
世上卑贱的，
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没有的。
不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值得主夸口。
我想我们大家再一起把三十节再重新读一遍，好吧？三十节，请。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接着讲我刚才的故事。我那第一次去查经的时候啊，大家在查约翰福音。那么我去的时候，我根本就不要看约翰福音，因为我觉得说那些是迷信的人看。所以呢，我去的时候，我只有一个目的，我就问了许多挑战基督教信仰的问题。然后问，比如说，现在看来，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非常的愚昧的啊，非常愚拙的，按照今天读的圣经。可是当时我觉得我自己很聪明，所以我就问了，我说神说神造了动物是给人吃的，对不对？他说好像是这么说。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动物的自由选择权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是人吃动物，为什么不是动物吃人呢？他们想了想，这个小朋友提的问题很有意思哈，说下次我们再来给你解答，这样。然后啊，我就接着再问下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在伊甸园里面这条蛇啊，它引诱夏娃犯罪啊，夏娃就又去跟亚当讲，亚当就又犯罪，然后呢神就对这个蛇就说咒诅啊，就说你要终身吃土啊，要用肚子走路。那我说在蛇被咒诅用肚子走路以前，蛇是怎么走路的呢？蛇是不是有脚跟蜥蜴那样走路的呢？那些教授怎么觉得说这个小朋友好像无可理喻啊。然后到最后呢，有一个人他就说了一句话，这个人我到今天还记得，他其实他有一项东西有专利，他后来告诉我说，我才知道说这个人其实非常非常聪明，他是好像什么 Human Genome Project， 说是那个给那个人体的 DNA 什么排序列什么的，好像他在那个里面在美国的国家专利局是有一个专利的哈。可是他，你看他样子也看不出来，跟我们旅客一样，就很谦谦卑卑坐在那边，你也看不出来说他是很有本事的人，是吧？你看不出来他是很有本事。他就说，小朋友，哎，我一听小朋友，他说小朋友，我跟你讲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有两种，有一种人呢，他聪明，他就满足了。所以呢，他就以他自己知道的来作为他骄傲的资本。有另外一种人呢，他聪明，可是他不满足，所以他越学得多呢，他越觉得自己需要谦卑，所以他就学得越多。他说你愿意做哪种人啊？他讲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就又要站起来又要走了。所以我们来看哈，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三段来看，好不好？我们先来看18到21节，然后看22节到29节，然后最后我们看30节到31节。那前两部分我想我们很快的带过，那第三部分是我们今天想要看的重点哈。18到21节，圣经上这么讲，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就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然后二十一节他这样讲，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这里面讲到好几个概念，首先他提到一个概念叫做神的大能，其次他提到一个概念叫做世人和世人自己的智慧啊，在二十一节，然后他又提到说神的智慧啊。所以我想问大家问题是，为什么十字架会被人当作是愚拙的呢？在这些不信的人当作是愚拙的，为什么在我们得救的人，这个十字架叫做神的大能？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不知道大家唱过没有。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醉都洗清洁，唯靠主的宝血，是不是？那我以前我在教会这么唱的时候，我就也跟着唱，可是我从来没有思想说为什么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十字架为什么是荣耀呢？如果问我太太，我太太在还没有重生以前，她觉得带一个十字架很漂亮，她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可是她从来没有重生，她只是觉得说去教堂每个人都带一个十字架很漂亮，耳朵上也挂一个十字架很漂亮，手那个叫什么手镯挂一个十字架，他觉得这个是很漂亮的哈，所以他也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他觉得这个带了一个很荣耀啊。可是十字架不应该是荣耀的，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是罗马最残酷的刑罚，十字架是一个人在世界上所能受到的在肉体上最残暴的对待，十字架非常的残忍，因为它又痛，它又不太流血，所以它就增加人的疼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有一个影片叫做 Passion of Christ， 小潘你看过没有？没有看过啊，很多人看了都不敢看，因为那一个十字架的刑罚是非常残忍的。十字架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大概就在罗马帝国存在了两百年，150年还是怎么样？所以十字架是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因为人想尽办法来折磨人，想到一个办法折磨人是又痛又久的，因为大部分的刑具，你一痛，人就过去了，他就不会。人过去了就不再有痛苦了，是吧？所以呢，他罗马人就想，用什么方法让他又不流血又痛，那就想到十字架的方法。当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每一次呼吸他都要顶，他要顶一下他才呼吸，因为人体自己的重量把自己的肺给压住了，所以你要呼吸，你要尽量把自己撑起来。所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人所有钉十字架的犯人啊，大概多数是窒息而死，因为到最后他就放弃呼吸了，因为实在太痛了。而他钉十字架的地方呢，又钉在神经末梢，又避开血管，所以他不太流血，可是非常的痛。所以十字架是非常卑贱的东西，是罗马政府用来对待最卑贱的奴隶，最犯过最大罪的罪人。当他们打赢仗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战俘都钉十字架，作为是他军队的这一个夸耀。那么是这样残酷的一种刑罚，这么残忍的一个刑具，为什么到了基督徒的身上变成了我们的荣耀呢？为什么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可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就是我们刚才剥饼子的纪念。因为神因为爱人的缘故，他自己取了人的样式，愿意被人用最人类最残暴的刑具对待，死得最彻底， 受的最痛苦。所以当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思想基督为人的缘故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十字架就成为基督徒的荣耀，这个十字架成为我们所夸的，我们的神愿意为我们所受的那一个最大的刑罚，这个东西成为我们的荣耀。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今天我们走到街上去跟这个世界是颠倒过来的。我不知道你，因为我太太她教一些学生，她是在学校里面教书的，所以她教一些学生呢，她发现说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完全是倒过来的，他们觉得说好像怎么讲，我太太有一个学生，她说她家里她的姐姐跟她借了钱去盖了一个小客栈，这个小客栈呢在他们的乡村里面其实就是个变相的妓院啊，变相的妓院。那么他说盖完客栈你要找那些愿意做那种事情的女人来，对不对？所以他广告一贴出去很多人来应聘啊，他就深深的叹息，他觉得说这个社会是笑贫不笑娼，就是这些人来的时候，他觉得说用这种方式来赚钱，他觉得很有光彩，我可以用这个方法赚到钱，他觉得很有光彩。可是他觉得说这用这么卑贱的手段去赚钱，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社会是颠倒过来的，你如果去跟人讲说跟我一起去赌博，哦，对不起，今天有小孩子在这里啊，今天对不起啊，爸爸。你如果跟人说你跟我去赌博，那也许有人就跟你去。如果说我在外面做各种各样荒宴的事情，也许有人说你真有胆量，你愿意做。可是你如果跟他说十字架的道理，你就会被笑，人家会觉得说你是一个怪的人，你是信一个怪的东西。可是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得救的人，他是神的荣耀，他是神的大能。所以二十一节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是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个就是神的智慧。所以你就看到说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有一个对比，对不对？是不是？那么人的智慧是什么呢？人的智慧是觉得说当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要使自己最好要使我自己达到那个最好的境界，所以我要多赚钱也好，我需要那一个神话般的爱情也好啊，然后我需要拿到那个最好的工作，在最好的公司拿到最好的什么最好的职位，怎么怎么样，我要成为众人瞩目的观点，什么我要有这个邻舍最大的房子，对，这是世人的智慧。那么你如果跟世人讲说十字架的道理啊，他一定是被唾弃的，因为在人的眼睛里面，十字架是代表卑贱，十字架是代表残忍，十字架是代表破碎，十字架是代表破产。我破产到一定的地步，我连我的身体都保不住了，这种人才上十字架。可是神出于他的智慧，他就用人类所最看不起的那一个东西，要作为来救人的那一个标记，这个是神的智慧。当主耶稣钉十字架，他愿意为人完完全全的破碎，为人完完全全的献上自己，流尽最后一滴血，三天以后复活的时候，这一个人类最卑贱的记号就成为所有愿意相信死而复活的耶稣一个最荣耀的记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两件事，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查的，我们查到第三部分要来查的，好不好？ 那么我们来看哈，二十二节到二十，我们接下来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好了，所以在这儿啊，保罗给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啊，看到两类的人。那么这个跟哥林多的历史背景有关系，因为哥林多是一个是一个很大的港口。你如果拿今天的美国版图来看的话，它可能位置，它可能那位置就和那个纽约曼哈顿这种大的货港。差不多，因为它在一个半岛的，它在一个半岛的一边。那么很多商人为了要节省那个运输的时间和费用的时候，他都在哥林多是下货，然后通过陆地啊把它传过这个半岛，然后到那边的港口再重新再上船，所以这就避开了很多的海运。那么哥林多这些地方呢，非常的纷繁复杂。这些地方人的文化就跟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又有一点相近，我们带一点点美国人的文化，又是有中国人的根。那么哥林多这些地方，它主要的文化是希腊的文化，它是罗马的板块，可是它是属于希腊的文化。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叫做希利尼人。希利尼其实你按照它的音读出来，其实就是 Greek， 希利尼 Greek 是希利尼。那么希利尼人呢，它有一个特点，我们知道在座很多人都数学非常好，是不是？我们小潘是在 Travelers 这个做统计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钱都是花给你的，都是掏给你的。我每次买保险，我就想说，要是我能算出来这个 premium 有多少，就我就知道说要该买多少保险。可是呢，我是不会算，所以我就只能乖乖的就他说是多少就买多少。希利尼人有一个特点，他们的数学非常的好。其实数学的起源是来自于希腊，是不是？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叫什么阿基米德啊，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不记得了，反正数学那个亚里士多德啊，对，所以是还卡迪尔，对，反正它是数学的摇篮，整个希腊的文化是数学的摇篮。那么他们凡见到人，他们都要谈一些非常智慧的东西啊，显得自己非常有文化，这和美国的文化有一点点接近。其实你看西方的整个文化，它其实是传习希腊的这一套。你看现在所有美国大学的这些学派也好，那些辩论也好 ，seminar 也好，它都是源自于那个亚里士多德那个亚里士多德徒弟叫什么？柏拉图还有柏拉图的那个徒弟叫什么？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对，他们有一个叫亚里士多德学派，还是叫柏拉图学派，然后两方辩论就是从他们那一个时候开始的。那么 seminar 这种东西也是从他们那一时代开始的，所以这一个文化，我关键要讲这个。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今天在美国求学的人也是求智慧，今天读书的人还是承袭希腊那一套系统。我们求的是智慧，我们求的是道理，我们要讲说神有许许多多好的道理，我们如果这样讲，我们会吸引很多的人来相信。那么犹太人求的呢是神迹，换句话说， 他就相当于我们今天问一个什么问题，我有时候跟人家讲说信耶稣好啊，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真的是给我也说不了太多，我觉得信耶稣真的是太好了。那这个人就会说什么呢，他说你把神拿来给我看看我就信。这个就属于我们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他要求的是神迹，或者说我今天有一件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就信。所以这个就是犹太人，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就是说你要告诉我，我要跟你辩论，我要跟你讲道理，我要跟你讲到说我要把你变倒啊，所以呢你可以把我变倒我才信耶稣啊，这个是希利尼人的学派。所以不信神的人通常就是这两派啊，当然还有一派就是我根本就不要跟你谈啊。那么保罗说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这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是愚拙。其实你想啊，如果有一个人讲说你把神拿来到我面前我就信他，这个人问的这个问题是聪明呢还是愚拙？是一个很聪明的问题。我换句话说啊，假设你问我说，今天你把上帝拿来给我看，我就信，然后呢，我就真的把上帝拿来给你看，这样的上帝你要不要信？你就信我就完了嘛，对不对？上帝是听我来，我叫他来他就会来的，那你干嘛信上帝，你信我不就得了吗？那个就是刘叔叔啊，他讲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他好歹他去曼哈顿，他去曼哈顿从来就是坐火车去的，结果他那天刚好开车去，刚好跑到三十四街那儿，刚好遇到江泽民来访。那么在中国大使馆面前又排满了那个示威的人。那很多示威的人都是法轮功学员，那这些法轮功学员啊就扛了一个标语，这个标语叫做江泽民你有胆儿就给老子出来。请问真江泽民会不会出来呢？大概是不会出来啊，因为这个人，这个拉标语的这个人啊，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说自己的地位是什么。如果他叫江泽民出来，江泽民就出来的话，那说明他比江泽民的地位要大，是不是？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跟我讲说你把神拿来给我瞧瞧我就信的话，其实他这个话本身是有语病。如果我能把神叫来，这样的神啊，他真的看到他也不会信的，所以他只是要找一个借口而已。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许多的人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还是不信的，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和他生活在同一时代，听过他，看过他，亲眼经历过他神迹的人，最后是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是不是？所以有人说你要给我看到神迹我才信，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神迹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你信不信？我给你举个神迹好不好？我太太啊，他那个刚生孩子的时候他非常的胆小，因为是我们第一个孩子，我又那时候刚好没工作，所以呢他就觉得说这个孩子，他每天都担心这个孩子吃不饱长不大。那么后来呢我就买了奶粉，那么后来就每顿就喂他喝奶粉。你知道孩子喝了奶粉会长肉是一个神迹吗？有哪一个人说我给他奶粉喂下去，然后呢我给他揉揉肚子这里，然后动一动那里啊，他就应该会变成肉？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流行说要吃健康食品，健康食品什么你要注意你要吃的什么吃的什么。后来我那天正好跟我一个弟兄啊，他是做医生的，我在那儿聊，我说食品的健康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道理啊。这个医生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好吃的人，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就跟你讲一句话，然后你自己仔细去学摸得了，他说我就跟你讲一句话，然后因为人家是大医生嘛，所以我就非常谦卑的听。他说啊，牛吃的是草，长出来的是胆固醇，含胆固醇最高的牛肉。哎，我听了很有道理啊。他说你每天吃 salad 还是会长肉的。哎，我听了，哎，真的是很有道理啊。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去设计牛怎么去消化这个草，结果长出来是牛肉，对不对？我和我太太是把这个孩子生出来养，把他养大的。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那儿设计说他喝了多少奶粉他就能长出肉来的。这个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个神迹啊。哎，再有啊，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去，这个是不是神迹啊？有人说不是，因为每天都这样嘛，所以不是。实际上啊，这个是神迹。这个白道面和黄道面啊，交的这个角度啊刚刚好，好到说地球上有四季啊。如果这个角度稍微偏一点的话呢，叫什么？你就看不到月亮了，好像我忘了，反正。我们这个地球的白的这个自转的这一个平面啊，和它绕着太阳公转的这一平面啊，这个角度是刚刚好的。而且非但如此呢，太阳和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决定这个地球绕太阳转的这个角这个距离有多少，有没有？这个距离啊，如果它短一点点，地球就要烧起来；它长一点点，地球就要结冰冻起来。那么我们的体温是37度，我们这个轨道啊多一点点，我们就被冻死；短一点点，我们就被烫死。这个对于我来说是神迹。可是神在做了这么多的神迹以外，犹太人要的还是神迹。那么换句话说，你把什么东西当作是神迹？是偶然发生的是神迹呢，还是每天发生的是神迹？如果上帝是上帝的话，神迹一定是每天都发生，对不对？因为神是不受时间的限制，神是不受空间的限制。那么如果他把一件特别的事情要当作是神迹的话，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有很多的人都相信。所以问题不在于说是不是有神迹，是不是有智慧，在信的人，基督总是他们的智慧，基督总是神的大能。请你仔细看神的话哈，24节。但在那门招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请问神的能力是什么？神的智慧是什么？是什么？你不讲我也不讲。是基督。所以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相信基督的时候，他就相信了神的能力，他就相信了神的智慧。因为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万有神都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的里面。你得着了基督呢，你就得着了神的能力，你也就得着了神的智慧。那么可是犹太人所求的，他是要在基督以外求神迹。希利尼人所求的，他是要在基督以外求智慧，所以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的聪明，可是对神来说，他们是非常愚拙的。 因为王国显弟兄经常给我们举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有钱的人啊，这个人是非常的有钱，有钱到周围几百里的人都知道说这个人非常有钱，家产万贯。那么这个人呢无子无女，所以等他死的时候呢，他没有什么，他有很多的遗产，可是没有人可以来继承。那么所以呢，他在遗嘱里面就立了一个，就说呢，大家要来竞标啊，就是说所有的人，你要我的遗产呢，你要来竞标啊。那么我所有的产业啊都是你可以竞标的啊，我所有的田产你也可以竞标，我所有的牲畜你也可以竞标。那么这个老人呢，他有很多的仆婢，他有很多很多的仆人，有很多的有很多的农户啊给他种田。可是唯一跟他最亲近的是一个老仆人，这个老仆人呢年纪又老，又做不了事，眼睛又看不清楚。他唯一的好处就是他和这个老先生，他已经跟了这个老先生一辈子了，他从小就服侍他，一直服侍他到他老。那么他说大家都可以竞标，什么东西都可以竞标，可是最后呢谁得到什么田产呢，这个东西这个规矩我已经写在我的遗产里面啊。那么大家有人就标说我出多少多少钱要买他的这块田，我出多少多少钱要买他的这些使女，我出多少多少钱要买他的这个田产，这个住的地方。我有一个人呢，他没有钱，所以他就说看这个老仆人非常的可怜，我就当做全且是当做要为了照顾这一个老仆人呢，我就出一块钱，我把这个老仆人分下来。结果这个人得到了所有的田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主人在临死之前啊，他立下遗嘱，只要谁投的这个标啊，把我的这个老仆人标走，他就得到我所有的财产。所以那些去标他田产的人都没有得着，最后去争那个老仆人的人，为了要行善的那一个人得着了他所有的一切。那么今天呢，神也是一样，神给人恩典，有普遍的恩典，也有救恩。那么神给人最大的恩典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那么很多人在主耶稣基督以外要求智慧，要求能力，最后神是把他属他的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能力都把它放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你得着基督，你就得着神的能力；你得着基督，你就得着神的智慧；你得着基督，你就得着神名下一切的一切的一切，一切神所愿意给我们的，都在有形有色的在基督里面。所以那些自以为聪明的犹太人，自以为聪明的希律人，在神看来是愚拙的。所以在二十五节解释说，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好，我们最后剩下时间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第三十节。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请问当有一个人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一件事情是出乎于谁？出乎于神。那么我一直搞不懂的一件事情是这样，你可以说我在这个房子里，对不对？我在这一个教堂的房子里，我在一个建筑物里头，我怎么变成了在基督耶稣的里头呢？你有没有听人家讲说，你一信耶稣，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耶稣在我里头，这个我可以了解啊。耶稣以圣灵的方式 与人同住，我们一信他，圣灵就住进来，耶稣在我里头，我可以了解，我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个怎么了解？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愿意分享的？有没有什么想法？为什么我在基督里面呢？什么事情上我是在基督里面的？基督只有一件事情哦。退一步讲啊，有没有听过圣经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在亚当里，有没有？在亚当里人人都定了罪，是不是？那么什么叫做在亚当里？亚当跟我没关系，亚当是神造的第一个人，他犯了罪，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在神的眼里面，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呢，不管你是信主的不信主的，每一个人要不是属亚当的，要不就是属基督的。属亚当的就是那些天然的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这个人在神的里面叫做是属亚当的。那么还有一类的人叫做属基督的。那么亚当犯罪，你说关我什么事儿啊？亚当犯罪是他的事儿，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亚当犯罪我也变成罪人呢？那么如果有人这么问你的话，其实很简单，你可以问他说，为什么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你今天也用灯泡呢？所以在灯泡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在爱迪生里，同样在犯罪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在亚当里。所以神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神看到我们的亚当的生命，那么照样当你一信耶稣的基督的时候，神看我们的时候，他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看我们。所以在十字架上，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是把全神把全人类的罪放在他的里面，让他被钉死。所以当他被钉死的时候，那是抱着你抱着我被钉死的。所以当神看他的爱子的时候，当神看我的时候，他是看到他爱子。所以你和我犯罪，我们是理应当有一死。可是当我和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替你和我死的时候，我们就被包在他的里面了。所以今天看我们，神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叫做在基督里，我们被基督算在他的死里面，所以我们像罪已经是死了。可是这是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代替全人类被钉死，就好像亚当一犯罪全人类就犯了罪一样。第二件事情是三十节的后半部分，叫做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有人求啊，有人说，神啊，求你给我智慧，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神啊，求你让我圣洁，有没有？可是按照这一段经文来看，这样的祷告啊，并不是神做事的原则，神做事的方法。那么换句话说，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时候啊，我对我太太嗓门提高了，我那天如果跑去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没有脸来到神的面前，有没有？而且呢，非但如此呢，我太太还那个伤口上撒盐呢。她说，今天你到合同弟兄那里去啊，请你跟他说清楚，你的生命还不够，不配来讲道。对，那么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呢，我就越来越觉得说我这个人是不配来到神的面前的。那么实际上呢，你如果转念一想的话，如果今天你读了五章的圣经啊，不要读五章了，今天你如果读了十五章的圣经，祷告了五小时，为全人类的灵魂祷告， 为中国的复兴祷告，然后呢你一出门就帮了一个老太太上她的轮椅，然后你开车的时候呢你为隔壁那个人付了油钱，然后你来到教会，然后你就觉得说我非常有面子来到神的面前，我非常有面子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他这里敬拜他，是不是？可是这个并不是神的心。当我们这样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靠着谁的义呢？我们自己的义。而圣经讲说，人不论你行多少的善，你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义就如同破烂的衣裳，不堪入目。举个例子讲，大家知道长麻风病的人啊，他的身体是很难看的，就好像得艾滋病的人，他的身体也很难看，到处都是伤疤，有没有？这伤疤是不会愈合的。长麻风病的人，他的肉是会烂的。那么一个麻风病人，他到了麻风病的后期啊，他的身上的皮肤都溃烂，他浑身是被包在血泡里面的。那么你如果行善的话哈，你如果愿意对这个麻风病的人好，说他这样实在是太可怜了，都没有办法来到教会敬拜主，所以呢你就给他买了最好的衣服，有没有？你给他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穿的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漂亮，然后你带他来到圣，带他来到教堂里面，大家一看到他的衣服，他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人，有没有？可是等他坐下来啊，过了一会儿啊，这个麻风病的血，这个糜烂的这个血液啊，就开始从衣服里面渗出来，有没有？所以呢，你当你看他的时候，你第一眼看到的是他漂亮的衣服，可是你接下来看到的是，因为他这个人的本质啊，还是一个麻风病人，所以这一个麻风病会透着衣服显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神所说的，我们人在他的眼前啊，不管我们外面装饰的有多好，我们戴上多么漂亮的面具，我们这个人来到他的眼前，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得住，没有一个人能够有义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唯有来到他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我们要使基督啊，不是我们要使神，要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我们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那么换句话说，你如果已经接受了基督的时候呢，你就要学会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每一次太太说你的生命不好啊，我不应该这么说我太太，我这样的话生命很不好啊。我有一次啊，下班以后想去祷告会，那么我太太呢，当然她觉得说一个人带小孩很累，所以她希望我早一点去。那么我就引圣经的话了，我说这个叫什么？听神不叫什么？听人不听，听从人，听从神不，我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本来是应该的，所以我还是要去祷告会的。那我太太就讲了，你去啊，你去看看神听不听你的祷告。那么我那天去的时候，一开始呢胆战心惊，因为我觉得我是带着咒诅去的，我好像是一个麻风病人去了一个祷告会啊。可是我祷告，这句话进来了，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今天我是凭着我自己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完全没有可能。今天我们凭着自己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好像那个以利的那两个儿子要去用燔火献祭，神是要击杀的，神是要捉拿的。神是如此的圣洁，神是如此的公义，以至于以赛亚听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那一个圣哉圣哉圣哉是三遍。犹太人着重说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是我们中国人说着重要说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加上引号，是不是？或者说我们把自己变成黑字，这个叫做我们着重。犹太人着重说一句话的时候，它是重复。所以 当天使在那呼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以赛亚所见到的那一个异象，这个神是超乎嘴巴所能讲的圣洁。我们不管今天做了多少的好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照样是一个破烂的人。唯有的一个方法是神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一个动作是在基督复活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删进去了。所以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不必再为自己没有义而觉得说受责备。你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每一次犯罪，我们每一次软弱，我们都要靠着神的恩典重新站起来，重新做一个合他心意的儿女。可是我们来到这里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是披戴基督，我们每一个人是因着耶稣基督来到他的面前。最宝贵的一点，我说完这个我们就结束。我们得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最宝贵的三个字，是本乎神。所以我都不知道说我是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是神说段自成啊，今天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所以你可以来到我的面前。连这件事都是从神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恩典都是来自于神。今天我站在这里，我不是一个神经病，这是神的恩典。今天我有车可以开到这里来，我是神的恩典。今天我在这里，我还在呼吸，这是神的恩典。老婆，我的太太给我做饭，这是神的恩典。今天我有一份工作，每两个礼拜可以拿一张支票，这也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今天我得了救赎，今天我因着自己的罪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可是神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大爱，他把我抱在他的怀中死了，他又把我抱在他的怀中复活了。神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看到了2000年以后有一个人叫做段自成。他凭着自己的麻风病没有办法进神的殿，可是今天主耶稣基督为他死了。当他相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神就把段自成包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他又使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义。所以我今天来到他的面前是坦然无惧，因为我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知道我靠着自己一点都没有办法站立，可是我靠着他，我可以坦然无惧。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可以没有惧怕。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一个最大的恩典。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这十字架是世人所唾弃的，你可以跟他们讲土伯，你可以跟他们讲荒宴醉酒的生活，可是你一跟他们讲十字架，他们就要唾弃。主啊，这是你极大的恩典，这是你极大的智慧，因为在基督外面没有神迹，在基督外面没有智慧。你是他一切有形有体的都代表了你。主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认识你为至宝，每一个人都可以尝到因着认识你而尝到主耶稣基督，主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给的一切的圣洁、一切的公义、一切的爱。主啊，用你的爱除灭我们心中一切的惧怕，用你的喜乐代替我们一切的愁苦，因为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背你的轭，因为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心柔和谦卑，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柔和谦卑向你。祝福这一个教会在这里张扬你的，传扬你的名字。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口唱心和的说，主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是属你的人，你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所以我们不以自己为夸口，我们以你为夸口，除灭我们心中一切的骄傲、一切的自满，让我们每一人都没有，都成为一个无有的人，好像你成为我们的所有主。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罪都洗清净，背靠主的宝。